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官员说，美国特种部队的一名军人在与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作战时阵亡，其他三名协助索马里士兵的美国小组人员受伤。在打击索马里青年党的行动中丧生的这位海豹突击队成员，是自1993年一场致命的战斗以来第一位在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阵亡的美军人员。电影《黑鹰坠落》就取材于1993年的那场冲突。白宫官员说，川普总统向受害人家属表示了他最深切的哀悼，并且对美军男女官兵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这名海豹突击队成员在摩加迪沙以西约65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遭遇小型武器袭击后阵亡。一名美军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至少有另外两名突击队成员和一名口译人员在阿夫戈伊以西的巴里村的袭击中受伤。负责指挥美军在非洲大陆军事行动的美国非洲司令部表示，美国部队在执行向索马里国民军提供咨询和协助的任务时遭到袭击。索马里下萨比勒地区的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军和索马里军队突击搜查了青年党官方电台安达卢西亚广播电台所在的建筑。他告诉美国之音的索马里组说，有八名青年党武装分子被打死。他还说，政府军据报缴获了电台的设备。索马里青年党星期五声称，他们在战斗中杀死了一些敌军。叙利亚冲突降级区协议已经在星期五午夜生效。俄罗斯说，这些地区现在向美国领导的联军飞机关闭。五角大楼发言人加洛维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对于国际上为减少暴力让人道主义援助抵达叙利亚有需要的地区，并且最终找到那里持续危机的政治解决办法所进行的任何努力，我们均表示欢迎。加洛维还警告说，我必须指出伊斯兰国组织将无处藏身。他说，美国将持续不断地同联军部队在地面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并收复被他们自称为伊拉克和叙利亚首都的地方。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星期四同意莫斯科提出的一项建议，在叙利亚建立一个所谓的冲突降级区，以便结束长达六年的冲突。来自这三个叙利亚停火担保国的代表为此签署了一份备忘录，结束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最新一轮和谈。俄罗斯提出的建议要求采取措施减少叙利亚四个被指定地区的战斗，与伊斯兰国组织没有关联的反政府武装控制了那里的大片地区。领跑法国总统选举的中间路线候选人马克龙的团队星期五晚上说，他们成为了大规模及有协调的黑客袭击的受害者。这个袭击导致竞选团队电邮和财务文件外泄。马克龙的团队人员称，这次外泄在法国选举的竞选活动中史无前例。他说，上千份电邮、财会文件以及其他档案的外泄，目的是要造成不稳定的民主局面，就像最近一次美国总统竞选中所看到的情况一样。马克龙的助理在一份声明中说，很明显，被黑客入侵的文件都是合法的，显示了总统竞选的正常运作。这些文件被一名自称是电邮外泄者的人在星期五午夜之前上传到社媒上。当时马克龙和他的竞选对手勒庞正式结束了星期天选举的竞选活动。星期五早些时候的民调显示，马克龙的势头增加，并且预测这位亲欧盟亲商家的前银行家将以大约 62% 对 38% 的选票战胜勒庞，获得大选胜利。维基解密网站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个连接，说他在外泄事件中不负有责任，但是他正在对部分缓存共计9000兆字节左右的数据进行检查。在对广受欢迎的网络资源维基百科的大部分内容实施封锁的13年后，中国政府雇佣了几万名研究人员编撰他自己的网络百科。中国官员表示，这个项目自2011年开始筹划，直到近期才开始编撰工作，最后的成品将于明年问世。中国当局对参与中文版网络百科编撰的研究人员进行了选拔，公众不许改变对修改或修改其中的文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欢迎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Robbie 在星期六早上在处理垃圾的时候把邻居 Goldberg 太太给吵醒了。
是啊，随后 Robbie 又发现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少得出奇，怎么回事呢？听了课文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先介绍一下课文的主要内容。
Richard 今天要去为一家环保杂志的作家 Betty Reynolds 做的采访拍摄新闻照片，他们去的是一个垃圾回收中心。Richard 的弟弟 Robbie 也跟着一起去，他在那里出乎意料地遇到了邻居 Goldberg 太太。
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Monthly M-O-N-T-H-L-Y Monthly 意思是月刊。
Recycle R-E-C-Y-C-L-E Recycle 名词或动词，再循环、再生或废品利用。
Container, C-O-N-T-A-I-N-E-R, container, 名词，容器。
Smash, S-M-A-S-H, smash, 动词，打碎、粉碎。
Apologize, A-P-O-L-O-G-I,Z-E, apologize, 动词道歉。
Figure out, F-I-G-U-R-E, figure, O-U-T, out, figure out, 动词词组，想出，领会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Right.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There's Betty now. So,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Richard,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Mrs. Goldberg?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I'd be happy to. 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That's okay,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Mrs. Goldberg, I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What's that,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Oh, you notice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Well...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Listening 课文的听众想必已经知道了 Goldberg 太太垃圾的秘密。暂时没有完全听懂，也别着急，我们过一会儿就会讲到。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Richard 和 Robbie 之间的对话，他们兄弟俩正在等环保杂志的作家 Betty Reynolds 开车来接他们去一个废品回收中心。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可能 Betty 迷路了。 Robbie, 你注意看她的车，车门上有标记，写着哈德逊山谷月刊。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哈德逊山谷月刊？那是什么？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那是一家环保杂志。Betty Reynolds 是 Marilyn 的朋友，她正在写一篇报道，需要一名摄影师。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原来这就是你得到这份工作的原因。咱们去哪儿呢？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我们去一个回收利用废品的中心。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回收利用？你是说对物品反复使用？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对了，重新使用物品，我们就不用总是不断的生产。我们的垃圾太多，将来会没地方放的。
There's Betty now.
Betty 来了。
Richard 和 Robbie 等着 Betty 开车来接他们，一起去采访。等了好长时间，车没来。Richard 以为 Betty 迷路了，他就说 Maybe Betty got lost. Get lost 在这里就是迷路。
Get 这个词有很多的用法，它可以单独使用，例如 Could you get me some water? 是否可以请你给我点水？也可以和其他的副词组成词组，例如 We get on well.我们相处的挺好。It's time to get up， 到起床的时间了。
词组 look for 的意思就是寻找。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干什么 ？I'm looking for my car key。我在找我的汽车钥匙。在课文中 ，Richard 说 look for her car 也有找的意思，但是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注意看着点他的车。
课文里提到的 Hudson Valley Monthly。哈德逊山谷月刊是一本环保杂志，那环境保护的英文呢是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tty Reynolds 是 Marilyn 的朋友， Robbie 对 Richard 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这就是你有了这份工作的原因。
我们还可以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up so early， 这就是你为什么这么早起床的原因。还可以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ave the boy all the money you had on you，这就是为什么你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个男孩。
Recycling Center 是回收利用废品中心，通常和垃圾处理设施在一起。
对，我们的社区呢，就要求居民把废报纸啊，还有其他的纸张、铝的易拉罐、塑料制品和玻璃制品分类放在不同的箱子里，让回收的卡车拉走。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到了废品回收中心以后 ，Richard、Robbie 和 Betty 三个人之间的对话。
So,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哦，这么说，玻璃的垃圾按照颜色分类。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对了，这个棕色玻璃呀，绿色玻璃跟透明的玻璃。分别有不同的箱子，然后呢，把玻璃融化了，再制成新玻璃。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哎，那个人正在把玻璃砸碎。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对，就应该这么做。玻璃瓶子砸碎了以后啊，占的地方比不砸碎的小。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我想是这么回事儿，看起来挺好玩的。
Richard,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Richard, 咱们到他们处理旧报纸的地方去照几张相片吧。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Betty, 你引路吧。Robbie, 你去吗？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我过一会儿就来。
Glass 是玻璃，但是在这里呢，实际上是简化了。它在这里的真正意思是，玻璃做的瓶瓶罐罐要按照颜色来分类。
这句话里也有我们刚才讲解过的 get， 在这里 get 相当于动词 to be， 所以你也可以说 the glass is separated by color。get 这个词经常可以和动词 to be 交替使用，但是呢，用 get。这个词似乎就更口语化。
Betty 刚说完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紧接着又说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一句话里就用了两个 get 这个词。
Up 本身的意思是上，向上，它可以同一些动词组成词组，例如 get up， put up。
但是 up 在某些情况下就是加强语气，没有它意思也一样。就是没那么强调，例如我们说 hurry， 也可以说 hurry up， 说 speak， 也可以说 speak up。
美国英语的一大特点是比较随便，如果完全按照语法书来解释，可能有的说法不规范。比如 Betty 说的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按照正规的语法，好像不应该有 go get 这种结构，但是在口语里这很普遍。
对呀。在使用 go 这个词的时候，按照语法就应该说 go to do something 或者 go and do something。 不过呢，现在很多美国人在口语中就直接在 go 后面用动词原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呢，开始揭开为什么 Goldberg 太太一家垃圾特别少的秘密。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劳驾，年轻人，你呢
？Mrs. Goldberg,
Goldberg 太太。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Hey, Robbie, 我正想问你能不能帮我把汽车后箱里的一箱瓶子搬出来。
I'd be happy to.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我很高兴帮忙。今天早上我弄出的噪音够大的，我要向您道歉。
That's okay, Robbie.
没关系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哇，你这儿有这么多东西。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Goldberg 先生和我尽量把废品回收利用。
Mrs. Goldberg, I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Goldberg 太太，我刚琢磨出来一件事儿。
小华，这段话的结尾是不是错了？好像还没有完。Robbie 琢磨出一件事儿，但是没有交代。
没错。下段课文才会讲呢，这叫什么？说书的人就叫且听下回分解。
好，那我们就等一等吧，先来讲解这段课文。 Robbie 和 Goldberg 太太之间的对话显然客气多了，他跟 Robbie 说话的时候用了 Excuse me, could you, if you would 等客气的用语。
对呀、啊、Robbie 呢回答也很客气， I'd be happy to。 那大家在说英文的时候呢，如果你不知道用什么语气最合适，你不妨先用客气的用语，那你客气一点总不会错的。
As much as one can 意思是尽一个人的能力，尽全力。 We will try to do as much as we can， 我们一定设法尽量去做。 I'll practice as much as I can， 我一定尽量的练习。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也是最后一段。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儿就是弄清楚为什么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那么少，秘密究竟在哪里，请大家仔细听。
What's that, Robbie?
什么事儿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如果你每个星期都把这么多的垃圾送去回收利用，怪不得你们只有一个塑料袋的垃圾让收垃圾的人来收。
Oh, you notice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哦，你注意到了，这其中有一个道理。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什么道理 ?Goldberg 太太。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人们不断地在地下挖坑来埋垃圾，这样做还能做多久？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我还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那在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你愿意不愿意帮我把一些瓶子送去回收利用？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没问题， Goldberg 太太，我一定帮你砸碎几个呢。
我们讲解第一段课文的时候，详细讲了 reason 这个词的用法。Goldberg 太太在和 Robbie 的对话里又用了 reason for 这个句型。
Goldberg 太太对 Robbie 说 There's a reason for it. 这里的 it 可以指对话双方都明白的事情。在课文里呢，就是垃圾的回收利用。
Reason 的后面也可以跟一整句话，例如 That's the reason we recycle a lot of trash.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大量垃圾送去回收利用的原因。
Keep doing something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说法，就是不断的、不停的做某事。老师对淘气的学生说 If you keep talking in class, you will fail at exam. 如果你老在课堂上讲话，你考试就会不及格。If we keep trying, we will succeed. 我们只要不断努力，就将取得成功。If you keep talking...
If you keep giving examples, do you think we can finish the lesson on time? 如果你没完没了地举例子，你觉得我们能按时讲完课吗？
对不起，我举例子举得有点忘乎所以了。
没关系， answer 后面要用个介词 to. Answer to the question, 问题的答案。这种搭配呢是固定的，类似的词还有 solution, 解决方案。要说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是啊，学一门语言呢，有的时候要问为什么，有的时候又不能问为什么。像这样的搭配啊，干脆就别问，记住就行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再听一遍。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There's Betty now. So,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Richard,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Mrs. Goldberg?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I'd be happy to. 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That's okay,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Mrs. Goldberg, I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What's that,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Oh, you notice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Listeners, 刚才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ichard and Robbie going? They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What was Richard going to do there?He was going to take some photographs. Who did Robbie see at the recycling center? He saw Mrs. Goldberg. What was Mrs. Goldberg doing there?She was sending in some trash for recycling. Why did Mrs. Goldberg h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of trash? Because Mr. and Mrs. Goldberg tried to recycle as much as they coul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大家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英语@voanews.com。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美国之音。
中国时间的下午5:30，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美国官员说，美国特种部队的一名军人在与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作战时阵亡，其他三名协助索马里士兵的美国小组成员受伤。在打击索马里青年党的行动中丧生的这位海豹突击队成员，是自1993年一场致命的战斗以来，第一位在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阵亡的美军人员。电影《黑鹰坠落》就取材于1993年的那场冲突。白宫官员说，川普总统向受害人家属表示了他最深切的哀悼，并且对美军男女官兵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这名海豹突击队成员在摩加迪沙以西约65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遭遇小型武器袭击后阵亡。一名美军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至少有另外两名突击队成员和一名口译人员在阿夫戈伊以西的巴里村的袭击中受伤。负责指挥美军在非洲大陆军事行动的美国非洲司令部表示，美国部队在执行向索马里国民军提供咨询与协助的任务时受到袭击。索马里下萨比勒地区的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军和索马里军队突击检查了青年党官方电台安达卢西亚广播电台所在的建筑。他告诉美国之音的索马里组说，有8名青年党武装分子被打死。他还说，政府军据报缴获了电台的设备。索马里青年党星期五声称，他们在战斗中杀死了一些敌军。叙利亚冲突降级区协议已经在星期五午夜生效。俄罗斯说，这些地区现在向美国领导的联军飞机关闭。五角大楼发言人加洛维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对于国际上为减少暴力让人道主义援助抵达叙利亚有需要的地区，并且最终找到那里持续危机的政治解决办法所进行的任何努力，我们均表示欢迎。加洛维还警告说，我必须指出伊斯兰国组织将无处藏身。他说，美国将持续不断地同联军部队在地面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并收复被他们自称为伊拉克和叙利亚首都的地方。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星期四同意莫斯科提出的一项建议，在叙利亚建立一个所谓的冲突降级区，以便结束长达6年的冲突。来自这3个叙利亚停火担保国的代表为此签署了一份备忘录，结束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最新一轮和谈。俄罗斯提出的建议要求采取措施减少叙利亚4个被指定地区的战斗，与伊斯兰国组织没有关联的反政府武装控制了那里的大片地区。领跑法国总统选举的中间路线候选人马克龙的团队星期五晚上说，他们成为了大规模及有协调的黑客袭击的受害者。这个袭击导致竞选团队电邮和财务文件外泄。马克龙的团队人员称，这次外泄在法国选举的竞选活动中史无前例。他说，上千份电邮、财会文件以及其他档案的外泄，目的是要造成不稳定的民主局面，就像最近一次美国总统竞选中所看到的情况一样。马克龙的助理在一份声明中说，很明显被黑客入侵的文件都是合法的，显示了总统竞选的正常运作。这些文件被一名自称是电邮外泄者的人在星期五午夜之前上传到社媒上。当时马克龙和他的竞选对手勒庞正式结束了星期天选举的竞选活动。星期五早些时候的民调显示，马克龙的势头增加，并且预测这位亲欧盟、亲商家的前银行家将以大约62%-38%的选票战胜勒庞，获得大选胜利。维基解密网站在推特上发布一个链接，说他在外泄事件中不负有责任，但是他正在对部分缓存共计9000兆字节左右的数据进行检查。在对广受欢迎的网络资源维基百科的大部分内容实施封锁的13年后，中国政府雇佣了几万名研究人员编撰他自己的网络百科。中国官员表示，这个项目自2011年筹划，直到近期才开始编撰工作，最后的成品将于明年问世。在由用户自己编写、撰写和更新维基百科不同，中国当局对参与中文版网络百科编撰的研究人员进行了选拔，公众不许改变或修改其中的文章。这一估算说明新网络百科的信息量相当于维基百科的中文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五月一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2017年，中共历史上首次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迫害反右斗争过去整整60年了。1957年5月1号，《人民日报》发表中共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人士鸣放，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改进作风。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言论，中共认为这将危及党在中国领导、在中共领导的这个地位。毛泽东于是决定违背承诺，展开反击，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右运动。短短几个月之内，50多万知识精英被打成右派，等待他们的下场是流放、劳动教养、撤职、降级等等。知识界被打断脊梁，从此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反右斗争是中共发起的第一个矛头指向知识界的意识形态斗争，为日后的文革灾难埋下了伏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今天纪念反右运动，就是要正本清源，避免类似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和平先生你好。
许先生你好，张先生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呢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和何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反右斗争已经60年了，许多反思文章呢都认为这是继秦始皇焚书坑儒、清代文字狱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迫害知识精英的事件。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请教纽约的和平先生，您多年研究中共政治，我们想听听您的感想。
哎呀，我的感想30年以前呢、好像不到30年，这个刘编译先生呢就给我了一本书稿，后来我们出版了，这个号称是中国第一部的这个反右的历史，叫《中国大逆卷》。那我在80年代开始呢，就有幸的跟很多右派进行接触和交流，我对这个反右现在已经比较概念化的一个反右运动呢，我产生很大的一个困惑，就是因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你应该意义上啊，不是个反右运动，应该是一个反左运动。因为我接触的很多的右派的人士，实际上他们有强烈的这种公共意识的或者是这种共产意识的，或者是这种祖传色彩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他是有资产阶级思想啊，或者是民主思想啊，或者是有自由思想的人。在这个右派里面有没有呢？有很多很善良的、很单纯的，而且呢，在80年代以后，中国这个有出版自由以后，很多的出版界的这个先锋人物啊，我所敬重的一些人物呢，实际上他们就是右派人士啊。那么到了后来，我也有机会的跟他们接触，但是这等人在我所接触的右派人士里面是比较少的。多数的右派人士啊，他们有强烈的这个祖传色彩，包括我们敬重的这个刘编译先生，我们即使是到了美国，你都可以发现他是有强烈的这种左翼的这个思想。那么还有一些右翼的这个人士呢，我觉得他们人品是很低劣的、很卑鄙的啊，不是说右派的人士这个50万人里面都是一帮好人被打倒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我们这样一场这个多少年以后啊，我是一个完全的门外汉，你门外汉都谈不上，张先生这是真正的历史学家。我觉得怎么去看待这个反右运动，到底是反右还是反左，到底这些右派人士里面所有人都是那么好人啊，这个被打倒了，还是这个里面本身就是一些人是很糟糕的啊，或者说呢他们个人的性格的问题啊，就是等等等等，就是我希望就是能够有更多层面来看待这场运动啊，更人性化的看待这种运动，或者说呢更符合历史事实的 这个真相啊来看待这个运动啊，而不是啊简单的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啊。就是我希望我的这场讲话呢，不要去伤害那些已经在这场运动中间受了如此多的折磨的那些尊敬的这个老人们。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啊，这样一批老人中间有的人就是这个体制的帮凶，他们不但是在40年代、30年代是这个体制的帮凶，50年代是这个体制的帮凶和制造者，到了他们被平反了以后，他们继续成为这个体制的帮凶。
嗯
啊，所以怎么去看待这批组成人士？怎么去看待他们受到的折磨？怎么去看待他们在平反以后的整整作为？我觉得这个话题比较复杂，比较沉重，但是我不愿意去伤害那些受难的人。
好的，那和平先生呢？他主要是揭示了这场反右斗争的复杂性。我们听听张立凡先生的看法。张立凡先生，我认为呢，他是最有权利谈反右运动的了，因为啊，张立凡先生的父亲，著名的民主党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张乃器先生，就是首批落马的一位右派。那么，张先生，请您谈谈您的父亲，以及中国一代知识精英们的遭遇吧。
我是不太愿意啊，就是说，从一个亲属的角度来这个评论这一段历史，要那样的话呢，就是既然是一个学者，你就不应该把这些情感的因素摆进去，而是要站在一个这个历史的角度，一个第三方的角度来这个评述这段历史，否则的话呢，就难免有很多这个情感的因素影响我们对这个事件的分析和判断。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我们可以追溯这件事儿的背景，我也很同意这个和平先生刚才所说的一些个判断，比如说呢，这个所谓右派人士其实是左派。这个记得10年前我到这个美国来开这个反右50周年的研讨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位著名的这个右派的学生领袖林希凌女士，她也与会。然后呢，我正好主持那一段的这个议程，我就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右派其实是左派。然后这个林希凌就非常的冲动。他就强烈的要求发言，然后他上台以后，他就是强调，他就说我就是左派，说我这个为什么要说我是右派，就是他对这个事情他非常的愤怒，啊，他认为这个他从根儿上他就是一个左派。所以现在我们来分析，就是当时来讲，我以前也多次谈到，自从是这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全世界的知识界都是左倾的，当然不是所有人，但是绝大部分人是左倾。所以当时的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出于一种家国意识、忧国忧民，和这种他们对于这个自由平等这些意识的这个向往，再加上中共，他在40年代一直是宣扬这个所谓普世价值观的。你看毛泽东在40年代的那些言论，他现在肯定都是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所以呢，这个这些民主党派之所以能跟中共走到一块儿，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自由民主，他们认为有共识，他们认为共产党也是要把这个中国引向自由民主。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左翼人士，他们怀着一种很单纯的想法，他们就跟共产党合作了。
嗯，
但是呢，这个到了这个中共建政以后的一段时间，他们就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对味儿，有各种这种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都出来了，所以呢，他们这个就提出了批评。所以像我父亲他们对中共的批评，其实从50年代初就开始。我父亲一直从大概从三五反期间， 他就对中共的很多过左的政策他有批评，所以他也经常在他的党派里头他受批判。然后呢，这个中共的这个当时叫学习杂志了，也是这个就是红旗杂志的前身，也还组织了文章，在这个1952年的时候也批判他。
嗯，
后来到1955年又批判，所以但是呢，到1956年的时候，匈牙利事件出来以后，这个党外批评的声音声浪一下子就高了，就有很多民主人士对于中共的这个执政以后的各种做法提出了这个尖锐的批评。这个呢，我们看这个李维汉回忆录就可以看到，啊，点了几个人，就是这个他说以张乃器、张伯钧为代表，然后还提到罗隆基和其他的一些民主人士对中共的一些尖锐的批评。那么毛泽东当时他是有一个回应，在体制内有一个回应，就是他在这个省市自治区委书记这个内部会议他一个讲话，他就说这些人啊，这个他说这个张乃器、彭玉湖、梁漱溟这些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啊，这个放出来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其实这可能也就是所谓引蛇出洞的一个最早的一种一种意象就已经出来了。
嗯，
所以毛泽东那个时候他的他这个反右的思想应该说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有盘算了，只不过呢他没有马上也露出来。他也特别担心中国出现所谓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他也注意到斯大林这个死后被这个苏共体制内这个彻底否定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他也很担心他身边的人这个会搞他，所以他两个担心，这个两个担心就变成后来反右的两个目标，一个目标就是要整肃民主党派，一个目标就是要整肃党内高层那些敢质疑他权威的人，这个就是后来这个他发动反右运动的一个最初的动机。我曾经有专门的文章分析这件事，我先说到这儿吧。
好的，那刚才呢张先生他提到了这个引蛇出洞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许多文章都认为呢，反右动中啊最令人不齿的做法就是毛泽东提出的那种引蛇出洞的这个概念，也就是所谓阳谋的这个概念。那我想请教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反右斗争究竟是共产党的阴谋还是阳谋呢？
有一些历史啊，当发生了以后，我们重新追溯的时候，你可以赋予这个历史的好像很精巧的这种随机啊，很好，好像早就已经是诡计多端啊，早就已经积累了这些东西。我倒未必是这么认为啊。我首先强调，我不是这个历史学家，尤其是我能够跟这个张欣在一起同台啊，这个纯粹是一个帮衬啊。就是说，但是我的一点感觉就是说呢，无论是一个英雄还是个奸贼还是个枭雄，那我们把历史倒回去看的时候呢，很容易对他的很多的行为啊赋予了一个特别的意义，好像他精于计算，其实情况未必是这样。我觉得很多的历史的演变啊，它是一种互动的一种结果啊。当这个也许在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毛泽东未必是这样，他未必一定是引蛇出洞，也许他真的就可能希望来听听意见，听听看法。后来发现他这个意见和看法已经完全到了一等，就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地步啊！不但颠覆他个人，甚至这个体制的基本合法性，这种都会颠覆，他就可以，他回头就又改变了这个立场，改变了这个看法。因为他再回过头来，你就赋予了他一个引申驱动的这么一个想法，包括他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只有张先生呢、啊、是一个我非常尊重的历史学家啊，这个所以我不敢呢在这里冒犯对历史的这种就是粗浅的或者是错误的看法。但是根据我所经历的很多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来看，我觉得无论是这个媒体的报道还是当事人的这种记述啊，和这个真正我所深 亲身经历的这个历史的事件本身，不但产生有非常大的差距，甚至持续了几经一众的这个错乱。这等情况还不仅仅是呢，在这个在授意等压制的情况之下，或者在中共体制啊，或者是某等政权的压制之下，我讲的是这一等自由的这个机制之下，这等回忆的文章，这等报道的文体啊，使我呢本身对这个历史学者增加了几分尊重性。因为我觉得原来我觉得历史学者没什么了不起吧，但是我现在觉得历史学者真的了不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文本所记录的这个历史啊，真的是不那么可信的。
嗯，
甚至包括，所以呢，我讲的大概的意思是说，我们对这个历史的解释啊，过于的学府化，过于的三国演义化啊，过于的这个神奇化啊，就是即使历史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即使我们即使是从文本来看，即使是从回忆录来看啊，如果你是个真实的一个经历者啊，你的脑子里面的那个历史和你考里面讲的历史，或者是你文字所记述的历史啊，其实是相差很大的。我不知道张先生在这方面可能感慨更多一些。
好的，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清楚。
您表达的很清楚。您说的那个观点呢，现在许多这个学者、历史学家都在赞同啊您刚才说的那个观点。那我们下面呢，我们就来请教历史学者张先生。由帮助共产党和政府整风的这个民放运动，转变成反右斗争，这究竟是毛泽东他蓄谋已久的所谓引蛇出洞的一个阳谋呢，还是面对批评意见他恼羞成怒，他改变了原来比较开明的一个初衷呢？
我想这个我们还是用历史本身来这个用历史资料本身来说话。一个呢是这个中共啊，他虽然和民主党派合作，但是呢，实际上在1947年的时候，毛泽东就给这个斯大林写信呢，就是表示，这个民主党派将来我们这个全国胜利了，民主党派就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他就不需要了。但是斯大林呢反对，就是毛泽东这样的想法。所以呢，斯大林的回电呢，就又让毛泽东改变了说法，这样呢，又转为这个还是要这个跟民主党派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这个呢，都是在这个当时有史料可查的。
嗯。
但是在1948年这个9月的时候，中央政治局的一个会议，他们也谈到这个解读，就是说，这个将来在全国胜利以后，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这个我们跟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把这个他们所谓的这些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列入了一个这个未来的斗争目标。而且在1949年这个建政前夕，中共这个中央统战部它有一个文件叫新政协的阵营，他这里头就明显的把民主党派内部他做了左中右的分析，哪些人是左派，哪些人是右派，然后他的总的方略就是要这个团结这个左派，这个然后孤立右派，争取中间派，这一套东西他们都已经是策划的很到位了。所以后来在这个掌握全国政权之后，就逐渐的变脸，这种变脸就是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这个过渡时期走路线，1953，然后呢，这个把在54年呢，就把原来联合政府的这个格局就变了，很多这个联合政府的这个民主党派的重要的成员，都变成了有没有权力的这种所谓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这样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甩掉民主党派的这种目标，这种目的其实很明显了。再有一点就是毛泽东自己在党内遭遇了很大的这个挑战，
嗯，
那就是1956年的反冒进运动，因为毛那个时候要想大搞合作化，让资本主义在这个中国绝种，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他这个急躁冒进呢，遭到了刘少奇、周恩来以及这个中共高层 这些实际主持工作的人啊，包括邓子恢在内的体制。所以呢，毛在那个时候就非常被动，甚至于在中共八大的时候，还特别设立了一个名誉主席的位置。
嗯，
实际上呢，就是当时已经有这样的意向，就是毛的这些同事们，希望让他体面的退休。
嗯，
而毛对这一点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他马上想到了赫鲁晓夫，马上想到了这个斯大林死后的这些个情况，所以他马上就警惕起来。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所要声明的问题，就是他的整风的目的和后来的为什么会紧急的就后来突然转变为反右，其实呢，就是一开始这个目标是对着党内的，对着党内的高层，他想整肃一下。整肃一下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利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来这个发表一些个言论，来抨击一下官僚主义，整一整他的这些体制内的对手。
嗯。
然后呢，这个局面一下子就变得有些失控。
嗯。
所以呢，毛呢他就马上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就急转为反右，然后呢来打击这个这些个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但是在这一步完成了之后，他接下来就是又开始反右倾，他就提出来，他在成都会议啊，在其他一些会议啊，他就说你们是反冒进的，我是反冒进的，他重新通过这个反右，他树立了自己的权威。
嗯，
所以毛泽东用兵如神呐，就是所谓的他总是用这种军事思维，用这种轨道。行诈这套办法呢，他总能够成功，所以最终呢，他达到了两个目标，一个是整肃了民主党派，一个是这个击败了党内对他权威的挑战，重新树立了他的权威。这就是毛泽东在这反右的成功之处。
嗯，
而这套经验他不是第一次使用，他在这个延安整风运动的时候他就玩了一把，就是利用群众运动整肃了党内高层，然后把这个树立了他在党内的绝对权威，这是第一次。
好的。
第二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反右运动，还有第三次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好的。
所以他这个手法是反复使用，由此我们没有办法摆脱掉这个所谓阴谋论的这个这种观察的角度。
好。
谢谢。
那看起来我们把历史事件还是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呢，这样才能分析得透彻，看得清楚。下面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但是我要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电话和评论，网上评论都非常多，希望每一位有机会获得发言的这个电话听众，我们希望您嘛都能够简明扼要地表达您的观点啊，尽量简单。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延安整风啊，整的是什么风呢？是主观主义、本本主义的学风。
嗯，
我看对于今天的这个网络大 V、公共知识分子啊，是一个警示。
嗯，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整风运动时期啊，警示的是王明和共产国际的代言人。那么今天呢？我看就警示的是网络大 V 和公共知识分子。
好的，谢谢宁夏的高先生。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我们继续纪念反右运动六十周年，谈反右运动六十年来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历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